创世纪漫谈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里是福音电台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山，非常欢迎您收听创世纪漫谈，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，在考试中只差了几分没有考上，就是差了几分，有一门考不过，结果影响了整个学习，甚至不能毕业。你收到成绩通知单后，心情肯定非常复杂，明知这一门是最弱的，为什么自己不打出多点时间去温习？为什么老师补课时，我没有留心听？如果能多拿几分，我就肯定能考过了。又或者，你有事要坐火车去另一个城市，于是买好火车票，收拾好行李，心里想，去火车站的路程不远，今天又不是假期，应该很快就到。谁知道，当你到了火车站后，猛然发现火车刚刚开走了，因为你迟了两分钟。我举这两个例子都是一些比较轻微的事。虽然考试考不过，错过了火车也不好，但是还有弥补的机会。可是有些事无法挽回，一旦错失了机会，我们便咬牙切齿，后悔莫及。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罗德的妻子，请大家翻到创世纪十九章，我们先读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。二十三到二十六节，罗德到了索尔，日头已经出来了，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雨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，并城里所有的居民，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岩柱。二十六节令我们非常震惊，罗德的妻子竟然变成了一根岩柱。他明明领受了神的恩典，天使亲自拉着他的手，领他离开索多玛，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刻却变成了一根岩柱呢？到底他犯了什么错？请大家翻到新约的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。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这是至关重要的，这关乎得生命或丧掉生命的问题。忘记了罗德的妻子，你就丧掉生命，回想罗德的妻子，你就救活生命。既然这么重要，那么回想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想起知道这个人物曾经在创世纪出现过吗？回想不仅是想起那么简单，而是带有牢牢地记在心里的意思。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九节。马太福音十六章九节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，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？主耶稣责备门徒不记得五饼二鱼的事。每当主耶稣吩咐我们想起一件事，他不仅要我们记得，而且要我们领悟这件事背后的属灵含义。主耶稣说，你们还不明白吗？还不记得吗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明白，就必定记得，如果我们记得，就表示已经明白。主耶稣责备门徒，为什么经历了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后， 还不领悟这个神迹背后的信息呢？其实同一个神迹，不是人人也领悟神背后的信息，同一本圣经，不是人人能够领悟，能够得生命。有些人即使读过神学，却始终不能领悟，甚至要失丧生命。可见回想罗德的妻子是非常重要的，能够从中吸取教训的人就得生命，不明白不领悟的人就失丧生命。请大家回到创世纪十九章，为什么罗德的妻子到了最后关头还会灭亡呢？是因为他不信吗？创世纪十九章十五到十七节说，天明了，天使催逼罗德说，起来，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，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。但罗德迟延不走，二人因耶和华怜恤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，安置在城外。领他们出来以后，就说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上文说，罗德接待了两个路过索多玛的客人，原来他们不是普通的旅客，而是天使。十二节，天使吩咐罗德把所有的家人都带出去，因为神要毁灭索多玛。所以罗德的妻子是从罗德的口中知道审判的消息。那么罗德的妻子如何回应呢？他决定跟罗德一同离开索多玛。不要误会，以为罗德的妻子不相信天使的话，结果灭亡。不是的，如果不相信天使的话，他就不会离开索多玛了。罗德的女婿才是不相信天使的话。十四节说，罗德就出去，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，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，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。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。罗德的两个女婿听见罗德的话，觉得太可笑了，这里的罪恶太大，所以神要毁灭这个地方。不会吧，只是你的思想太保守太封建了吧。他们并不把罗德的警告放在心上，也没有离开索多玛，可以说他们是非信徒的预表。然而罗德的妻子却不一样，他相信天使的话，也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，就是撇下一切离开这个罪恶之城。如果罗德的妻子没有信心，他便会跟女婿一样拒绝罗德的忠告，不肯离开索多玛。但事实证明他决定离开。不仅是这样，十六节还说，但罗德迟延不走，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，安置在城外。这里说神怜恤罗德，差派天使亲自领他一家出来，一个天使领罗德和他妻子，另一个领他两个女儿，确保他们能够平安离开索多玛。罗德的妻子经历到神的怜悯和恩典，脱离了将要毁灭的城市，成功地到达了城外，已经在得救的路上了。请大家继续看十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。二十三到二十六节说，罗德到了索尔，日头已经出来了。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。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 就变成了一根眼柱。上文说，罗德怕自己不能逃到山上，于是求天使容他逃到附近的一个城，名叫索尔。天使应允了他。当罗德一家四口平安到达索尔，神便将硫磺与火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，把那地毁灭了。谁知道就在那一刻，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眼柱。罗德的妻子相信天使的话，做了正确的决定，离开索多玛，又得到神的怜悯，透过天使亲自领他们出去，甚至平安到达索尔。可惜当他以为救恩已经十拿九稳时，因为回头一看却变成了眼柱。大家要明白，罗德的妻子不是预表非信徒，而是预表那些失丧救恩的信徒。即使平安到达索尔，罗德的妻子还是失去救恩。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他回头一看，就变成了一根眼柱。但27节说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为什么亚伯拉罕看就没事，而罗德的妻子看就出事呢？请大家看19章16和17节。16和17节说，但罗德迟延不走，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，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，并他两个女儿的手，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。领他们出来以后，就说，逃命吧，不可回头看，也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，免得你被剿灭。天使对他们说，逃命吧，现在不是犹疑不决的时候了，再迟一点你们就没命了。天使的每一句话都是跟他们的生死有关的。天使讲了三个明确的命令，不可回头看，不可在平原站住，要往山上逃跑。其实天使的命令跟我们的救恩也有关。很多人对救恩都有一个非常被动的概念，他们以为基督徒的责任就是信耶稣，只要相信就行了，跟着就等着上天堂的日子。不是的，虽然救恩是神的作为，但不等于说人就完全被动。比如神出于怜悯拯救罗德一家，但这并不代表说他们什么都不需要做。要得救，他们必须遵守天使的命令，继续往前进，不可停下来，也不可回头看。正因为罗德的妻子没有服从天使的命令，所以最后还是灭亡了。主耶稣说，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因为这是跟我们的救恩息息相关的。那么从罗德妻子的身上，我们能吸取什么教训呢？第一，圣经一直告诉我们，得救的人少。在挪亚的时代，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。而当神毁灭索多玛、俄摩拉、亚玛和洗扁四座城时，只有罗德一家四人能逃脱，在他们四个人当中，最后只有三个人得救。第二，每个人也要独自面对严峻的审判，绝对没有侥幸的事，也不能靠亲戚关系。不要以为罗德是个义人，所以他的妻子也必然得救。神是公义审判的主，他要看的是我们的生命，而不是亲戚关系。你父母非常爱主，非常敬虔，能够坦然无惧地站在神的面前，你能吗？ 你丈夫非常忠心侍奉神，将来必定得到神的称赞。你呢？第三，救恩是一个过程，每一步也是同样重要的。一天我们还在世上，一天救恩还在我们的身上进行着，千万不要停下来，不要回头看。请大家翻到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。路加福音九章六十二节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主耶稣说，任何人手已经扶着犁，是不应该向后看的，那些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。为什么主耶稣这么严厉呢？大家看九章六十一节。六十一节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有一个人要跟从主耶稣，但条件就是他先跟家人道别。于是主耶稣告诉他，你的手已经扶着犁，不可向后看，向后看的就不配进神的国。到底手扶着犁不可向后看跟这个人的请求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只不过想跟家人告别，有没有说不跟从主？显然主耶稣看透了他的心，知道他三心两意，辞别家里人只不过是一个借口。一方面他想跟从主，但另一方面又放不下世上的东西。于是主耶稣提醒他，那些已经选择背十字架跟从主的基督徒绝对不可回头看，否则不能进神的国。主耶稣这句话跟天使给予罗德的忠告实在很相似。天使说，往前走，不可停下来，也不要回头看。主耶稣说，你的手已经扶着犁，你已经一步步迈向神的国，神的国就在你前头，绝对不可回头看，不然你就像罗德的妻子一样，在最关键的时刻不能进神的国。请大家也翻到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一节。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一节说，当那日人在房上，器具在屋里，不要下来拿，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。三十一节也谈到很多关于回头的事，在房上不要下来，在田里不要回家。其实这都是关于回头的问题。那些已经选择了跟从主，已经得着生命的人，绝对不可以回头，因为所有回头的人都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丧掉生命。主耶稣提醒我们，到了末世，这个世界的局势将会越来越紧张，你绝对不可回头。但是如何才能确保我们在那一天不会回头呢？一切的预备必须从今天开始。在你的心目中，有没有别的东西比主耶稣更为重要呢？如果有，你必须现在就把次序摆正，不然到了关键的时刻，你必定回头。第四，靠着主胜过心里的挣扎。为什么罗德的妻子要回头看呢？是不是他记性不好，忘记了天使给他的忠告呢？请留意，在逃出来的四个人中，只有他回头看，罗德和两个女儿都没有回头看，而且他一回头看，就马上变成了一根岩柱，可见他的回头不是记性不好的问题，而是心的问题，一直失去了救恩。既然索多玛都毁灭了，为什么还要回头看呢？很明显，他对地上的财物仍然依依不舍，所以才回头看。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最重要的征战不是外面的，而是我们心里面的。我们能否得胜，不在乎外在的行动， 而是在乎我们能否打赢心里的征战。比如弟兄得罪你，你为此耿耿于怀，但是你立定心志遵行主的教导，原谅他。当你们在一起，虽然没有机会聊天，但是你知道你没有怀恨于心。相反，你心里还有很多不满，还没有彻底的处理。即使你勉强自己装出笑脸跟他聊天，也没有用。大家要记得，最重要的征战是在心里打的，能打赢心里的仗，也必定能够打赢外面的仗。虽然罗德的妻子相信天使的话，采取行动离开索多玛，并经历到神的怜悯，但可惜的是，他没有割断对索多玛的眷恋。到了索尔后，他的脚步渐渐放慢了，走在丈夫的后面，一不留神忍不住看了一看，结果就成了一根盐柱。以色列人也是一样，他们没有彻底的对付心理的问题，以致最终无法进入应许之地。请大家翻到《使徒行传》七章三十九节，《使徒行传》七章三十九节说：“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，反弃绝他，心里归向埃及。”这里斯提凡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以色列人的问题：他们身在旷野，心在埃及，根本没有割断对埃及的眷恋。读旧约，我们都感到大惑不解。以色列人明明经历过非比寻常的神迹，不管是规模还是次数，都是其他的民族无法相比的。比如出埃及之前，亲眼目睹降在埃及人身上的十个灾，在逃离法老的追赶时，经历了红海分开的神迹，在旷野中得到玛拿和水，又有云柱火柱引导他们保护他们，又有任劳任怨的摩西做领袖为他们代求。还有什么值得埋怨呢？为什么最后还是不能进入应许之地呢？斯提凡一针见血道出了问题的所在，他们从来没有彻底割断对埃及的眷恋，经常怀念埃及的生活，埃及的食物，经常回头看，这样的人不配进入应许之地。第五，你选择现在保存一切，还是将来承受永生呢？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说：“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，凡想要保存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；凡丧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”这里主耶稣说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则：凡保存生命的人，必丧掉生命。相反，凡丧掉生命的人却得着永生。主耶稣的话真是难以明白，为什么保存生命的人反而会丧掉生命呢？保存生命不是人的本能吗？主耶稣的想法跟我们的想法恰恰相反，我们认为凡保存生命的人必得着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人必失去生命。没想到主耶稣竟然把他颠倒过来，凡保存生命的人必丧掉生命，凡丧掉生命的人才得着生命。请留意，主耶稣吩咐我们谨记罗德的妻子，然后以这个原则作为总结。可见罗德的妻子之所以丧掉生命，是因为他想保存生命，他想保存生命，结果便丧掉生命。如果他愿意丧掉生命，他就得着生命。为什么他要回头看呢？是想到他的家人吗？不一定，因为他丈夫、两个女儿都在他身边。可能是他的金银财宝，或多年的储蓄，或索多玛的房子， 总之是那些使他活得更好的东西。2004年年底，在南亚发生的海啸证明了主耶稣的话是千真万确的，因为那一带的国家没有安装预警系统，以致突如其来的海啸令老百姓措手不及。那些慌忙逃生的灾民，除了性命得以保存以外，已经身无长物了。如果你心有不甘，一定要拿回家里的贵重物品，那么你肯定丧命。这些地上的牵挂将会成为你的缠累，在最关键的时刻夺去你的生命。其实亚伯拉罕是跟罗德一同离开家乡乌尔，但是亚伯拉罕生活的原则是不一样的。希伯来书11:9-10说，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，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，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，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亚伯拉罕生活的宗旨非常明确，这个世界不是他的家，他只不过是过客，所以也没有什么想保留。从创世纪12开始，你会看见神一步步带领他。如何带领他呢？就是让他放下地上的牵挂，越来越自由。12，亚伯拉罕离开了老家，已经放下了不少东西。那些离家到外地读书、到外地打工的人对此肯定深有体会。13，罗德要最好的平原吗？亚伯拉罕愿意给他。14，索多玛王要送礼物来表达他的感激，亚伯拉罕怎么也不肯要。他实在明白要得着生命必须丧掉生命，不是到了最紧张的关头才丧掉，而是每一步每一个阶段也要靠着神的恩典甘心乐意地摆上。你是否抱着这种态度去生活呢？如果你还被某些东西缠累，哪怕只是一样，到考验来临的时候，你想挣脱也来不及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在这里结束，下一次同样的时间，我们空中再见。